欢迎收听知识分子，你好，我是洪耀文。
你好，我是邵荣。
在这里我跟邵荣会说一些商业、投资、职场、个人成长的书籍。
如果想要跟我们有更多的交流，可以加入我们的脸书群组知识分子 Book Club。
我们在上个星期五的时候呢，就第一次尝试了用 Clubhouse 的形式跟我们的这些知识分子的 Member 来做一个分享啦。
对，反应还不错。
对，有40多个人、啊、对，说起来好像有点尴尬哈，才40多的时候反应不错，可见我们的这个预期呢是非常的低的啊。那其实做这个东西的目的呢，就是想说，其实最终我觉得经营一个频道更重要是经营一个社群啦。然后这个社群，既然我们都是奔着这个听书、听人聊书的这个宗旨，可能就是可以以我们的这个既有的所谓的听众群，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些在 Clubhouse 上各自分享一些每周的阅读心得啦。那其实读书这件事情是一个人闭门造车，我相信是会有一些盲点的，毕竟是很像那一天我们其实有听到一些同学在读想象的共同体的时候，就是有一些些的难度嘛。那想说、欸、其实你可以把这些困惑抛出来，然后搞不好这个在这个follower 或者是 listener 群中就有一些高手，那我们就可以出来指点迷津，也是一个不错的交流啦。
所以那时候我们想着做这个社群的时候，其实因为我们在我们的脸书本来就有一个社群了嘛，可是我们觉得在脸书并不能真正做到、
yeah.
社群经营这一块，所以我们决定把它尝试在 Clubhouse 上面做，这也是当作是一场实验这样子的。
对对，这个实验还在继续当中哈，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星期五晚上10点还是会继续做啦。如果你刚好有空的话呢，不妨一起加入啦。我相信有你的加入，我们会变得更好。好，那我们今天进入我们今天要介绍的书啊，名字叫做《什么才是经营最难的事》by 霍罗威兹。对、那这本书其实是我的一个朋友啊，同时也是一个 podcaster。好利
给力
或是给力啊，我不确定啊，因为他是用专业留言，就是他是用给力茶室的那个 page 来留言呢介绍我们这本书。他刚好是因为我们讲我们要谈 Netflix 嘛，就是说你要谈创业你一定要读这本书，然后我就信了他。但是邵荣呢似乎有一点点的不满意啊。邵荣说一下。
可能是我才疏学浅，就是我觉得这本书呢，你给一个 CEO 来看，他就觉得这是一本5颗星的书，可是如果以我们普通人来看的话，可能我们会觉得他只有3颗星，因为它里面所提及的很多内容啊，是跟我们的生活是很难产生任何的共鸣的。尤其是你必须是要当上这个 CEO， 你面对到他所提到那些问题跟困境的时候，你才可以对他的想法有一些的共同的那个共鸣。
那我其实赞同这件事情啊，因为我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东西我比较难想象啊，比较难想象，因为毕竟我真的不是一个执行长嘛。他这本书我相信在业界的圈子当中，他是一个很好给任何想要做 startup 或是做创业的人来读的一件事情。如果说 Netflix， 它之前我们上一次读的这个 Netflix， 它就是一个明星的，然后每一种这种制度都很酷炫的话，那我觉得其实这本书是一个更贴地的，更贴地的跟你说要怎么去处理一些人事的纠纷、裁员啊、招聘啊、打造企业文化啊，或者是怎么样去对董事长啊、股东交代啊等等一系列的东西，都是一个这样子的范畴呢。那我们要说回哈这本书的那个结构，其实它在前面3章的时候，就是这个 Howard 啊他的一连串的一些经验。他前面他其实是一个他是一个执行长，他是一个 CEO， 当然哈他现在是硅谷的创投。啊，就已经是已经有一点点区别了哈、那个身份。那他的年代大概是1980到2000，可能再出一些些，就是有经历 dotcom bubble 的那个时候。但是老实讲，他讲的这些他经营的企业呢，我真的是没有听过哈、
我也是没有任何印象。
网景跟Opsware， 对，就是他谈的。然后他整个经营的那个历程给我的感觉就是他命真苦。他就很常就面对很多的问题，然后就是做没几年然后遇到危机，然后他被迫要上市，因为不够钱嘛，对不对，有很多的债务，然后那个上市的部分又给那一些媒体报道很负面，然后他上市那个价格一直在滑落，然后过甚至纳斯达克说你再不提高你的股价我就要 delist 你啊，就是有这种事情，很可怜啊。
对啊，看了这本书，其实我觉得创业真的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因为当他一解决完一个问题的时候，很快没有到几个月就有第二个问题出现了，而且每一个问题都是跟公司的生死存亡有关，如果你没有办法解决的话，你的公司就会倒闭。所以我觉得他真的是一个饱经沧桑的一个执行长。
对啊，真的是一个饱经沧桑执行长。所以其实这个东西也解决了他为什么要写这本书的原因嘛，对不对？邵荣刚刚其实跟我闲聊的时候有谈到，就是市场上很多那种管理大师写的书， 他们都有一个特点，他们就是在成廷时期讲的比较英文，用比较白话的英文就是 peacetime 的执行长你应该怎么做。但是其实这个 CEO 他当然他这本书当中也有写 peacetime 跟 wartime 的区分啦，但是我觉得他比较多在谈 wartime，就是他的经历是这样啊。所以他觉得说其实写这本书的价值窍就是各种各样的难题，然后他是怎么克服，跟大家做这个经验分享。
他其实就是弥补现在市面上这些管理书籍的不足啊，因为这些管理书籍大多数是在提你公司发展的好的时候你应该怎么做，可是他这本书当中提到的比较多的是当你公司面临危机的时候你要保持着什么样的心态，然后你要采取怎样的行为跟那个方法去解决。
对，其实他有一句话是他是比较后期讲，但是我们可以搬前来讲，就是有些人会觉得说 CEO 这种东西有天生的，就很像可能 Steve Jobs 或是谁，还有Bill Gates 啊 Mark Zuckerberg 这种感觉就是天生的。大家其实说其实做 CEO 这件事情是一个很不自然的东西，是没有天生的 CEO 的。你在没有做到 CEO 之前，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你会遇到什么问题。 CEO 的位置很尴尬的，他说就是每个人都觉得你有能力处理这个问题，但是你自己知道你不会，就是只能处于这种情境啊。因为 CEO 要做的事情很不自然，比如说人的这个天性叫讨好人，但 CEO 可能就是要去在每一个环节当中去找毛病，然后常常要抱着一种审视的态度，就很像我们平时假设我是一个，其实就是很像脱口秀演，有一点像啊，如果用这个例子的话，就是说我一般上听别人讲笑话就是很自然的笑，但脱口秀演员可能就是我要去批评你这个东西讲的有点OK 80% 好笑，但是不够 90% 好笑这样啊。他是用一个这样子的类比来去说 CEO 这件事情是很不自然的啦。那他也有去说你要做一个很好的 CEO 是需要有三大的特质的。
他这里提到的三大特质啊，其实第一个就是你能够清楚的勾勒愿景，这点就好像我们之前在说啊，就是你要画大饼给你的员工看，让他们知道我们公司未来可以做到什么地步，这样子员工他们才会有信心跟你一起去发展这家公司。然后第二个特质呢，他就是说 CEO 你要具备一个正确的企图心。什么叫做正确企图心呢？他是跟不正确企图心是有区别的。正确企图心他是说当你在发展的时候你希望这个公司也是在跟你一起发展，而不是当你在发展的时候这个公司有没有发展其实你都不去管它。然后第三点我讲完这个就让洪亚来帮我补充一下。第三点就是你必须要有能力去达成愿景，它跟第一点其实是相辅相成的。你不能说我只会画大饼，可是我只没有把那个饼做出来的能力。
领导人如果你最终只是为了自利，比如说你是为了我就是为了要创这个公司然后把它卖掉，这样子的话，你如果给下属这样子的一种心态的话，那他为什么要为你拼，他为什么要为你拼命，或者为什么他要牺牲自己来成就你的理想的？所以他一定是要有一个很大的愿景了啊。这个东西为什么邵荣刚刚提到我，因为我有跟他说我其实在新公司当中我的老板是 BFM， 然后 Mali Ali， 就我最近的时候才跟他有这个视讯我们的组内跟大老板有一个视讯，他说为什么他要做财经这个部分，他就是说英文的圈子当中或是说西方的世界当中英语的 speaking 的 language 当中，大家做生意其实都已经懂得就是你要怎么把自己的产品上到一个 value chain 更高的位置。但是中文的这个圈子当中特别是一些华人企业为什么很常常会发生那种强迫劳动啊或是说很不近人情啊就惯老板的那种脾性啊，当然这个讲法有点一概而论啦，但是它是举一个大趋势啦哈，就是因为大家的那个思维还停在 cut cost 的那个成本，就是没有想过说他举的一个例子是这样，就是一个 plastic bag 可能一分钱这样子，平时我们去买菜那种这个粉红色的 plastic bag， 但是呢你只要有一些巧思，你把那个材料弄得更坚固一些些，然后加一个绳子，然后它更 durable， 然后你可以套在脚上去到这个就避免你自己会被弄脏，这个东西可能那个价格就可以翻很多倍他讲的是这个这样的概念。所以说他说我们的这个频道的成立BFM 的中文部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提高大家的那个就把整个商业的氛围就拉高。你一听到这样子你就哇这是一个价值升华。
是。
就是你会觉得说我原来做这个开门见商每一集都是有
意义非常
伟大是有这个意义的，就有打鸡血不只是为了老板成就他的梦想。就有需要这样子的一种特性啦哈，所以这是他对于 CEO 当中我们一些很粗浅的一些想法。那其实刚才有讲到一件事情嘛，就 Howard 所经历的整个 他做 CEO 的期间呢都是一些很困难的时候。
嗯，
所以他特别说作为一个 CEO 在挣扎期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你不要把所有的压力往自己身上揽。
他这里要提到啊，就是他有说其实很多 CEO 他们在公司遇到问题的时候，他们都觉得这是自己的责任，所以他们不愿意去跟其他人商量。
嗯，
可是这个作者他就有说啊，你应该跟其他人商量，因为主要有两点。第一点是如果你不跟人家商量的话，那个问题就很难解决，也有很多技术上的问题不是靠你 CEO 就能解决，有一些可能需要工程师，有一些可能需要 marketing， 所以这些东西你跟大家商量，大家给你反馈，你才能解决个问题。第二点是如果你只是把所有的压力都往自己身上揽的话，你最终只会压垮自己，公司还没有垮你都已经垮了。
其实重点是这样啦，就是他有讲一个盲点，他说他以前就是把所有事情往自己揽嘛，然后过后他转换一个思维，其实他把这个东西讲出来其实是不会，他其实为什么不讲，是因为他怕造成别人的负担。但其实他过后仔细一想，是其实你讲这些东西是不会造成别人负担的，就因为你的下属
没有人 care，
他不会跟你有共情的。你遇到这个问题，他就听你说，然后他回去还是照样的睡觉吃饭嘛，所以你不用担心会造成他的负担。所以你可以跟他谈啊，就是没有这样子的一个问题所在。
所以除了这个方法之外，就除了这个要注意的地方之外，他有告诉我们如果我们遇到这个挣扎期的时候，我们不要太自责，我们要调整一下我们面对这个问题的心态。因为他就有说到其实你当 CEO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质，就是你必须要有勇气，你要有勇气面对这些问题，然后你要能够去解决它。所以你不需要太过你不需要太过自责，然后最重要的是你的公司只要能够活得越久，然后你得到的机会就越多，你翻身的那个时机也会随之而到。
好，那其实在挣扎期的时候呢，很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要裁员。那上一集 Netflix 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有提到嘛， Netflix 就是因为这个裁员之后发现这个人才密度的部分。那要怎么样正确的裁员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技术的活。因为你要知道说为什么是有很多时候需要裁员， Netflix 那个时候其实也是跟我们讲了，就是经济不景的时候，公司面临一些很大的问题的时候，所以裁员如果你处理的不好的话，其实它会是像是一个滑坡的效应这样，你这次不好，你下一次又要来裁多一波，你多一次又要裁多一波。所以他说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呢，就是你一定要，首先你不可以拖延。为什么不可以拖延？因为比如说公司有风声要裁员，那你就会搞得全部人人心惶惶，就说会不会是我。所以你尽可能是决定要裁员之后呢，就尽可能就迅速跟所有人讲要这个裁员，然后绝对是要承认自己的失败啊，因为这个时候推卸责任不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行为。然后呢一定要公开致辞，而且是你对于被裁的人，你一定要对他表示有很高的敬意。这个东西倒不是真的为了那一些被裁的人啦，真正的目的就是要安抚这些留下来的人，因为他们都在看你怎么对待你，跟你怎么去处理裁员的问题。如果你处理不好的话，他们其实心里就会觉得很失落，那他过后会更加的对你有很多的质疑。
而且还有一点我补充一点啊，就是他有提到当你要裁员的时候，你不应该交给人事部来裁，你应该交给你自己，就是这个员工的主管来裁，就是他这个部门的员工你要裁掉他，你就要给他主管自己来裁。他这个原因是因为啊，他有说到其实员工在我们的公司就工作那么久，他不一定会记得他工作每一天的细节是什么，可是他被裁员的那一天所有的细节他都会记得一清二楚。所以这个时候如果你给别人裁他，或者是你交给 CEO 交给人事部去裁，而不是由你自己的直属上司去裁的话，他一定会觉得这个公司非常烂，为什么你连裁我的勇气都没有。
对
啊，所以这是他有提到一点，就是我们要训练我们的主管去裁他自己的员工，而不是交给人事部去帮他背这个锅。然后接下来呢这个刚刚我们提到的裁员都是针对普通员工嘛，
对。
然后我们现在可以来提一下他针对高阶主管又有另外一套的裁员方法。
因为照高阶主管哦，其实他会这么形容啦，你裁普通员工可能还真的是跟你比较远的距离，因为你不是亲自去找他们嘛。但是高阶主管的话其实基本上就是你的锅了，因为是你选的，然后你当初选他要么真的是你犯傻了，要么就是你自己没有看到一些细节。所以他说在裁高阶主管的部分跟裁普通员工的部分又不能够有太多的这个同样的一个地方哈，特别是比如讲说好像高阶主管其实你应该要给更多的这个差遣费，他觉得是合理的，因为他这个位置要找工本来就比较难，然后你也要跟这个董事会有一些很密切的这个联络， 就是说你为什么要裁他，因为你请的嘛，那时候信誓旦旦说我请这个人就是能够怎么样，你要对股东交代啊，所以你跟董事会也是必须要很清楚的知道，而且裁高阶主管的话就不大可能会是一些他的，也有一些情况是他能力不足的问题啊，但更多的时候是要给他更体面的尊重，因为要知道这些人他离开之后呢，他去到另一个公司的位置是一个很大的那个情形。
他这里有特别提醒我们啊，当你要通知这个主管他已经被裁员的时候呢，你第一你要清楚告知他为什么他被裁员，然后让他心服口服。第二你的语气是要非常坚定，你不能让他轻易的因为他跟你肯定是有一些交情的，你不能让他轻易的两三句就打动了，就让影响你的决定。所以你一定要语气非常坚定的告诉他，这件事情我已经通知了董事会，然后我已经考虑了很久，我决定这样的做。然后最后一个最重要就是孔亚凯所说的，你一定要有准备好这些之前的方案，就是你要遣这些遣散费，然后这些都要准备好。然后最重要的是等你裁员这个主管之后，你要通知整个公司，你要让所有人都已经都知道这件事情。
那我们讲完裁员之后呢，就要讲这个面试的部分。他又提说其实找一个新的员工很重要的一点是你要找一些，那人都有企图心啊，人工作肯定不是佛心嘛，肯定是说我是希望可以汇集自己，可是有一个很大的分别是这个人究竟是大我的还是一个小我的。小我的人呢，他就是说我只是想要在这个公司当中尽可能捞取个人的利益，他可能甚至会做一些可能利用公司的资料去做别的事情，所以面试的时候就特别重要这件事情，就是你要去听他怎么样去形容他的前公司。如果他形容他的前公司都会是各种各样的不好，然后自己一直强调自己的成就，而没有强调说他比如说他在前公司是在一个专案，其实有很多的合作伙伴，如果他这些都不提的话，你可能就要小心。那相反的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面试人员呢，他反而是，当然这只是一个很 generally 的标准啊，就是他对于自己的成就他没有过分的这个放大，他比较多是说其实他在当初的那个整个合作的氛围大家是怎么样去成就一个 project 的。而且呢他来到你的公司，如果他问你问题的话会很不客气的问，就是你打算怎么样让我们这个团队更 expand。
对，
其实这种方向他听起来有点违反直觉啊，就是我要讲以前的不好，然后来这边一直称赞你的好，但他的做法就是他会称赞以前的好，然后来到你这边会各种各样的批评你现在的公司有什么不好，其实他就是已经转换他的身份来到新公司，
他已经站在你的公司的角度去帮你着想了。所以当我们在面试他们的时候，我们可以留意两个字啊，就是你看他时常称呼的时候是用我还是我们，
是
你就可以区别他是一个小我人还是大我人。而这个作者他有提到啊，为什么你要找这种有对的企图心的人，这个就是我们可以提到对的企图心，因为只要你可以找到这些有对的企图心的人，你就可以降低这个公司的算计，就是同事之间的 politics。
其实没有人喜欢算计啊，但是你不觉得很奇怪吗？勾心斗角这件事情总是会发生啊。其实某种意义上你看这个东西讲得很妙的，就是说勾心斗角这件事情呢倒不是因为 CEO 很勾心斗角，有时候 CEO 太不会勾心斗角，下面的人反而容易勾心斗角。他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就有一些这个主管他就跟你说他觉得他的那个市场价格他的那个钱不够，然后你真的是特地为了他去做一些 survey， 然后发现他确实是不够，然后你就这个给他加薪了。他说你这样子反而会使得大家不用就是在一般情形加薪以外的方法加薪的话，其他人看在眼里就会发现有很多的问题。其实还有一个情形，这个东西我也是深有感触，就是说我们一般上我们就是如果你离职的时候啊，你一般上你的老板可能就会 counter offer 你，但是如果你是处在一个这样子的环境哦，比如说就长期以来没有人可以加薪，这个公司就是很奇怪的，大家不加薪，可是你一离职，
对，
你就可以加薪，就会你哪怕跟那个员工说
失去了才会珍惜，
对，你对那个要离职的员工来说，哇妈的，就是只有会吵的小孩才有糖吃，是吧？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个氛围，蔓延到所有人的身上的话，你就会很惨，因为每个人就会吵。那吵的部分其实就是你用非正式的管道或是一些特殊场景以外的东西，然后获得这个薪资的牵升。所以他说在处理这个应对的时候当中，那个标准要很明确，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加薪，什么时候不可以加薪，然后你要确保每个人上升都是大家认同的，而不是用一些小手段这件事情去处理啦。好，那其实关于这个招聘的部分这个我也补充一点点，就是关于他说其实培训重不重要这件事情 啊，不知道少荣有没有印象，他就说其实培训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为什么呢？就是很多公司可能他没有太多的这个章节的招你进来，你就自己学自己学。但说比如说我一批的员工有100，那我花可能花一个4-5天的时间我培训他，哪怕他的工作效率能够提高 1%，
嗯，
他只要待的时间可能1年的时间，那其实那个效益是无可限量的。所以他说任何一个比较好的公司其实都应该要有培训的计划，让大家去融入这个公司的氛围，然后提高他们的效率这样。
嗯，刚才洪耀有提到，就是我们之所以要培训员工是因为我们要提高生产力，或者是可以提、可以说是提高绩效。可是作者还有提到一点，就是我们之所以要栽培员工啊，是为了要增加这个员工的留存率、就是他们如果已经被培训好过，他们不会轻易的做一个月两个月就走。所以你的公司的那个员工留存率高的时候，大家对他们的各自的岗位更加的熟悉，那么你的公司的品质或者是绩效也才能够有更多的保证。
其实作者其实在这本书当中有强调一个观念，刚刚我们都讲了很多跟员工的关系，所以他觉得其实经营公司呢最难的地方是管理人才到输出产品、然后才到输出盈利。这个部分其实跟上次我们读 Netflix 那个数的概念是很像的，
其实一样的，
对，很像的，就是说你只有在一个好的企业的文化当中、全部东西才会许到这个水到渠成啊，才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形啊。所以特别特别强调一个概念啊，就是在科技圈它有一个概念叫科技债，就是如果你很急促的这个研发一个产品，没有管那个绑的话，你没有去处理的话呢，那你就会造成这个以后这个软件要推陈出新的时候会有很大的难题。那它也有引入一个概念叫管理债，就是如果你像是犯了刚刚我们讲的一些错误，比如说有人来炒你就给他加薪的话，那其实长期以来对整个公司的氛围是很不好的。特别是他讲说你记不记得还有讲一个还有说有两个原则，一个叫 Peter Principle、一个叫烂人原则啊。他说现在的管理模式其实有一个很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一般这样怎么样帮人家升迁，就是 OK 好，你现在可以来到这个更高的位置了，然后你做得很好，你又可以去到更高的位置，直到你做得不够好。
对，
所以某种意义上来讲，就是只要一个人卡在那边他就是不好的，
对，
他反正是他最不好的那个状态。
嗯，
然后而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的心理的想法就会有那个烂人原则，就是我的副总都这么烂了，
对，为什么我不能升职？
对，我这么好为什么不能够升职呢？然后作者的讲法是，其实理想上你要升职你应该是要比如说你有5个副总、那你要像是一个跆拳道这样的踢馆这样、然后每一个副总你都要比他好你才可以上、但是现实当中好像也很难啦。啊，作者也有坦诚说这两个大问题似乎是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问题。
这里我想要再继续延伸一下刚才那个管理债概念啊，就是凯红要提到、如果我们加薪的幅度太高，它就是一种管理债，是可以让你在短期内解决当下问题，可是你未来是要还的这些东西、然后还有其他的一个例子，作者提到就是一山不能容二虎，如果你一开始面试的时候这两个人都是同样优秀，然后你两个都要，然后你就把他们两个人放进来类似的岗位的时候，他们可以在短期之内可以让这公司变得更加好，可是长期而言他们一定会发生各种的人事问题。就好像如果一个是管 marketing 一个是管产品部门的话，两个之间都在斗水更厉害的时候，那个他们就没有办法协调，那就是你之后要还的管理债。
对，因为其实那个管理债它比较像是说同一个部门不能有两个主管、因为就你最终你的公司要前进还是要问责啊。如果两个主管你觉得这两个人在这个部门比如说营销部都很优秀，你两个都要做主管的话，那双主管的问题就是到底员工 A 提了一个 proposal 是不是要经过主管 A 跟主管 B 呢、它就会是一个虽然你都留了住两个人才，但是长期以来他们一定会有发生纠纷的，所以问责的这个部分要明确。然后谈到那个两个部门之间的 synergy 那个也很有趣，他就是说如果发生你的部门 A 跟部门 B 他们有这个勾心，或者是说他们有彼此看不爽，然后这两个又很需要合作怎么办呢？还有一个建议就是换人做做看。
对，就是他的建议就是讲你让这个人去尝试当那个部门可能是两个星期的主管，当两个星期或者是当一个月，然后他就会了解这个部门的问题，然后当他回来他原本的岗位的时候，他就能理解为什么对方他做事情是这样子的，他们更能够将心比心。然后谈回来看那个一山不能容二虎那个例子啊， 他这个作者是非常强调的，所以我记得有一点是他之后就是创办了这个创投公司啊，他有去问那些想要来跟他找他投资的一些新创公司，就问他们，你们现在两个人，你们是需要做 CEO， 然后如果有人回答他说我们一个做 CEO， 然后可能一个做董事长，然后那你们是如何做决策呢？我们两个一起做决策，这时候还是非常反对的，因为就像凯宏也要所提到的，你是必须要有一个问责制度的。如果你们两个人都在负责同一件事情的时候，那员工根本不懂要找谁来去报道这件事情。
呀呀呀！然后在跟员工相处的时候呢，他也有建议我们用一个叫做大便三明治的一个模式啦哈，就是首先呢，你就先肯定这个人的那个成就，然后就要是时候中间那层就是大便，就是你有问题了，然后最后才再重申，其实你的价值很大。但我觉得这个作者有一点点奇怪，因为他后来说这套模式其实很容易让人觉得很虚伪。我不知道你有这样的感觉，但是我这边就提一提了，我觉得这个名字是挺有趣的哈，大便三明治这样的一种做法。好，那我觉得我们最后可以聊聊哈，其实创业其实很多时候，虽然说我们当然不是奔着这个卖掉公司啊，但是它毕竟也特别是一些新的 startup， 你会发现说也给一些科技巨头，尤其是科技企业啦，还会可能给 Microsoft 并购，或是 Yahoo 并购，或是 Google 并购。他就问你啊，他就跟大家讲一个判准，就是什么时候应该卖掉公司，就值不值得卖。啊，当然卖掉公司有很多的理由。第一个是他那个公司看准你某项技术，第二个是他可能看准你的营业，就是某一些客户啊之类的，第三个就是他真的是觉得你整个很成体系。那他说其实要不要卖掉公司，你作为一个 CEO 的考量呢，应该是如果你有信心你可以在这个领域当中变成一个巨头，你可以垄断，那你就天哪，你为什么要卖？有人要买 Google 是不可能卖，因为它已经搜索引擎的巨头了。可是如果你只是你的判断的方式是你现在的情形没有办法真正的永续的垄断的话，我的理解是这样哈，你其实是可以考虑的，只要价钱到位的话。
对呀、啊。他其实还有给两个标准啊，第一个就是洪耀开始提到能不能称霸市场。这个我记得好像是 Facebook 之前他在一开始创办的时候也是有一些巨头想要来收购他，可是那时候他的 Mark Zuckerberg 他就觉得这个 Facebook 价值根本不值这里啊，我将来是可以称霸整个市场，为什么我要卖掉他？所以第二个判准就是你这公司在未来的潜在商机能不能达到目前的十倍以上，如果能的话那你当然不卖啊，因为人家是不可能给你十倍于现在的市价嘛。
那其实也跟大家分享了，其实这个 Howard 呢，他最终的那个结果就是把他的公司卖给 HP 了嘛，惠普啊。他有讲一个类似于赛局理论的东西啦，他就是找了很多家，然后跟他说我只有在多少美元才卖。
对，
然后有一个人答应了他，就是他就跟另一个 competitor 讲他已经答应了，你要不要出价再单的。我觉得有一点点小贱啦，但是就再商言商就是这个方法。那我觉得今天就是这样啦哈，那个整本书给我的感觉呢，就是我们讲的很多很小的 point 哈，但是它这本书的构造就是这样。但如果你要说有一个很大的总结的话呢，我会觉得说它的一些些的建议是我们在经营整个公司怎么应对人事纠纷，跟做一个 CEO 你怎么样的自我管理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心法啦，是蛮适合所有想要创业的人看的一本书。可能而且这本书应该是很值得反复再看的啦，如果你是真的是一个老板的话，你可以看得出因为他那些应对的那些 strategy 是怎么样。
我听过别人介绍这本书啊，他就说啊，如果你是一个好像初创公司一个创业的人，你可以把这本书放在家里，就是你遇到问题的时候来翻一翻，就好像你在看圣经一样，就是当基督徒他们遇到问题的时候就翻翻圣经。这本书其实就是这些初创公司他们的圣经。
对对对，所以推荐给大家哈，任何我们有做 CEO 的老板的听众，
对，
你们都可以拿来读了哈，其他人就可以像我跟少荣这样啦，我们就旁观一下啊，期待有一天可以做老板。好，今天节目就这样，谢谢。
谢谢。